啊，每一个教派都有他的一个思想系统整理出来的东西，啊，有不同的重点，不同的神学前提的。但是圣经本身可以说是个 organic revelation， 不是那么有系统的，啊，是一个生命性的，用图示可能就是这样一个 shape， 啊，但是人呢总是一个框框，有些系统神学。就是这样一个 rectangular， 一个长方形的框框。你发现呢，它这套系统，哈，比较大，就是它里面讲了一些 point 呢，圣经里面没讲的，但在它的系统里面呢，它讲了。譬如说加尔文神学，后来发展到一个情况叫，就是 super Calvinism。就是超加尔文主义极端那个地步呢，他们高举神的拣选跟预定，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会说既然神就拣选预定了，得救的一定会得救，不得救的也就是不得救，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传福音，哈哈，我们就来观看神的作为就好了。那这种的论点呢，圣经没有的，哈，因为神也拣选预定每个基督徒传福音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啊，那么也有一些极端的加尔文主义，既然神拣选，神的拣选跟他的选召没有后悔的，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谁都不能把我们从父跟耶稣的手中夺去，啊，父所赐给我的一个都不是漏。他们就高举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到一个地步会说甚至我们犯罪啊，你放心的犯罪你还是会得救的，因为神的拣选啊跟选召没有后悔的。在中国大陆就曾经有一些人，他们似懂非懂听了这个加尔文的神学，其实加尔文的神学本身不是这样讲的，加尔文的神学啊，他们受到改革中会是神学的影响，特别在荷兰在温州这些地方啊，他们听了这些东西似懂非懂啊，然后教导的人又很极端啊，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啊，在创世以前神都拣选我们，所以甚至我们犯罪都不用怕，也会得救的，啊，是永远坚固的，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父的手中会夺去的。讲的那么极端，这种的讲法，圣经怎么没有讲的？是人的一个的思想系统加添进去的，结果这样的讲法做成。在中国有些教会系统本来是两个好兄弟同时都是领袖打拼的，为了这样不同的领袖，结果就教会分裂。所以在中国有些系统，他们一听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们吓得不得了，因为这个的教导，这种的讲法曾经让他们教会分裂，就像早期的这些五旬节灵恩派一样，曾经让教会分裂。所以香港的教会一听到五旬节灵恩运动，他们就头痛了，啊，就是因为这些的教导或者这些的教义做成分裂，啊，要当初介绍这些教义的人也讲得不清楚，讲得不准确，有些的加添，所以有些系统比圣经更大，圣经没有讲到的他都讲了，所以结果我们要批判他啊，所以不是每个系统神学我们都接受的，所以有些神学院呢，其实系统神学是放到第三年的时候才准学生去读的，啊，因为你圣经神学圣经基础不好的话，你会有些的会不正确的理解，甚至有些神学院索性不开系统神学，啊，没有系统神学，只开圣经神学。但是这样也不就是也不完整，你知道吗？啊， 因为你总是有一个系统神学很完整，从神论讲到末世论，啊，整个的所有重要的教义。所以其实最好的系统神学，你们回去上网看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西敏斯的教义是最好的系统神学。它里面从圣经论，它不先讲神论，先讲圣经论，告举神的话，啊，然后再讲神论，啊，然后讲的基督论，啊，人的堕落，神与人立约，是最好的系统神学，啊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啊，200多位的牧师，他们花了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住在那边，住在 Westminster Chapel， 长时间 full time， 专心来祷告讨论，啊，来写下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是我们整个2000年的基督教最完整的一个的所谓的信仰的告白，也就是我们的系统神学。啊啊，我在 Westminster 在读书的时候呢，他们是特别开了一门课，是 PhD 的课，就是专门研究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啊，很棒的啊。那这是 systematic theology， 但有些系统S2 比圣经的全部的启示，它的系统比较小，表示什么？有些圣经的真理什么 left out 漏掉了啊？可以说马丁路德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早期非常高举神的恩典，高举因信称义，所以呢，他最讨厌新约的一卷书是哪一卷啊？刚才读的雅各书，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他最讨厌，所以甚至他怀疑雅各书啊不是正典的一部分，是怎么混进来的？应该把这卷书delete 啊，这个是什么？漏掉了雅各书了，所以后来路德会吃亏了，不讲这个行为爱心啊，这个生活的见证的重要，所以。后来他所建立的路德会，他一去访问发现怎么弟兄姊妹的道德那么败坏，这个教区混乱，因为大家都讲恩典啊，不讲这个行为啊，都是高举神的恩典，那又骗了缺了这个行为。所以到马丁路德晚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欣赏这个雅各书了。我们的信仰很重要的部分需要有行为，啊啊，所以不同的神学家，不同神学仆人，他的思想神学系统里面呢，总是多多少少呢会不是那么完全的，啊，但这个系统一定会有的，因为你作为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你一定有你的思想系统的，啊啊，我思故我在嘛，对不对？你一定会有你的思想的啊，你对信仰的一个看法，那我们讲的很谦虚，就是不同的领受，啊，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领受，啊，我尊重你的领受，其实我就是尊重你的系统神学，每一个宗派都有，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我们学这个 calculus 微积分，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系统呢，越来越接近 approaching。To the boundary, the full revelation of the Bible. 啊，那这个的 approach methodology 就是我们要非常谦卑的，不要在自己的教派教会的框框里面，我们要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我们相信这个众圣徒，透过众圣徒的这个彼此的学习啊，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爱何等什么长阔高深，所以你可以在聚会所里面，哎，也看到他们一些真理的亮光。你可以去这个福音派的教会浸信会里面，也看到一些真理的亮光，啊，然后就把这些真理不同的亮光带到圣经来做一个的对照，合乎圣经的，我们就把它吸收进来。那你这个系统呢，就会越来越接近圣经所应许的这个真理，啊，但是很可惜现在呢，不同的宗派呢 有些是太大，有些是太小，有些是只有一半，啊，只讲新约不讲旧约的，真的，啊，有些就不讲十条诫命的，说旧约已经过去了，十诫也过去了，这些都是给犹太人的，啊，所以我曾经跟一个牧师谈话，他就礼拜天跟教会请假，他要看这个 Super Bowl 这礼拜天打球的比赛，他说跟神请假啊。也不讲道，他说：“哎，安息日是旧约的，我们现在很自由，都活在恩典里面啊，都可以的啊。”所以你发现真的现在很可怜的，有些人的只接受圣经的三分一啊，一读到那些新约关于十行传这些神迹奇事啊，耶稣的行迹奇事啊，哎，就好像。他的圣经就空白了，角色就没有了，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时代还有神迹奇事，啊，特别加尔文的神学，啊，所谓停止理论，所以他的系统是什么？太大还是太小啊？太小了，啊，一碰到神迹奇事，讲方言，圣灵充满，这些都不讲的了，好像是那个写下去是白写的，真的，我在香港算道会信主。好几年从来没听过圣灵充满这四个字啊，有些教会不讲的啊，神迹奇事也不讲的啊，所以他们的系统呢是比较小的，很多的真理他们不需要读的啊，那个只是好像个样子摆在那边而已的啊，觉得这些东西跟他们没关系啊，是使徒时代才有的啊，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系统神学，坦白来说，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系统，都有它的领受，都有它一套的真理的看法，一定有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弱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啊？怎么样能够有个更好、更完整 approaching to the full revelation of the Bible approaching？ 我们不敢说。有任何地上一个教会啊，它是代表所谓是全备真理的教会，我们不敢这样说，可能找不到啊，全备的启示它都领受了，哇，那这个是太棒了。但是有些教会可以 approach 到 90%， 有些教会可能到 95%， 但有些教会可能只有 50%， 啊，那不同的教会。那解释我们对系统神学的一些的理解。那么刚才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上学期学过的历史神学，究竟历史神学跟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的 methodology 有什么不同？你发现历史神学其实跟圣经神学非常接近，因为圣经神学，你研究一个书卷，你要了解它的 context， 看到吗？同样，我们要了解一个神学思想，它在这个历史里面，在这个历史时间空间里面，比如说，我们了解加尔文，马丁路德。所讲的因信称义，或者说他的 Reformation Theology 改教神学，那你就要了解他这个时代天主教的败坏，当时哲学思想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你要了解当时的 Humanism 啊，人文主义如何透过 Erasmus 这群人兴起来啊，你要了解当时 Medieval Age 的一些的文化思想的背景，也要了解在他改教之前的一些的基督教的改教的先锋，他们做了些什么啊？为什么马丁路德会成功？他的成功其实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面啊，所以你需要了解他的这个的马丁路德的信息，他的 message 之前。你要了解他的 context， 所以你发现基本上历史神学的 methodology 跟圣经神学很接近的，只不过说圣经神学你是了解圣经那个时代的背景，可能，但是历史神学你是要了解过去2000年教会时代的整个的文化思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思想哲学问题处境，为什么会提出这种的神学啊？原因在哪里？为什么马丁路德会提出因信称义？哦，原来是因为天主教败坏到一个地步啊，要高举这些啊献这个 penance 啊，这个 penance 就是中文翻的什么 penance 啊，忏悔礼啊，高举忏悔礼啊，要靠忏悔礼啊，靠 indulgence 赎罪券啊来得救啊，所以你要了解那个的时代的情况文化，那你就更了解啊他的神学思想。所以我们在讲历史神学的时候，我们说要了解初代的教父，你一定要了解一个什么哲学啊，当时的哲学背景，一定要了解柏拉图的哲学，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太影响早期的教父了。还记得那个教父最受影响啊，两个很有名的教父啊，他是最反的，他特别来说雅典跟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呢？他是最反哲学的啊，奥利根还有 Justin Martyr 啊，寻道者尤斯丁啊啊，这是哲学思想影响了他们这些教父的神学思想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个时代啊。所以同样，假如我们知道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要能够跟这个时代对话，要让基督教的思想能够打进这个知识分子，所谓赵天元所说的要什么，他三化，第一是什么，中国的福音化，第二化是什么，教会国度化，第三啊，文化基督化，要打进这个文化的层面啊，那你要把基督教的思想打进每一个文化层面的话，你一定要了解每一个的文化层面，你才能够跟文化对话。否则你讲的东西，这些的北大的教授，这些的什么科学家，你讲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他们那个文化层面啊，能够跟他们对话啊。所以感谢神，现在在中国很明显神在用梁彦成啊做这个文化方面的对话啊，也兴起了另外一群人啊，都在希望能够把这个福音真理的层面啊能够拉高，可以跟这些文化界的人呢啊可以对话。那你要对话之前，就好像我们研究历史神学一样，要了解这个时代他们的思想文化哲学。所以比较不同了。所以你刚才看那个，我就为什么把这三个来举例，这三个当中呢 systematic 然后 biblical 然后历史，这两个是他的方法很接近的啊。在系统神学中，我刚才不是说他是好像不会感冒的，他超越时间空间的，活在天上的，活在思想里面的啊。但是圣经神学跟历史神学，他会进到人群当中，看看当时代的人想些什么啊，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啊，然后来理解为什么马丁路德会这样讲，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啊，要了解他的背景。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要做神的先知出口，要产生这种历史上的影响，那你要了解这个时代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想着什么。什么叫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我没听过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啊，很多的哲学思想你要懂啊， 过去这几十年在中国大陆的所流行的这些文化思想，你要去了解，啊，你才能够跟他们对话，才能够影响他们。啊，
对。圣经这种神学，就是研究保罗当时这一个时期，而现在历史神学就从保罗以后
的。啊，对了，对了，对对了，所以我说一样的，所以 Old Testament、New Testament、Church History 啊，历史神学是研究新约耶稣升天之后教会每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为什么会在不同的时代产生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因为当我们 engage into the culture， 我们才能够针对这个时代这种的文化现象有一个重要真理的声音。比如说过去从来不会那么注意这个同性恋的真理，或者说堕胎的真理啊，或者说这个环保的真理啊，我最近读圣经越来越注意，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环保的真理啊，这个就是对时代对话啊，你不要都是跟时代分开的，都是等候神，内在生活，躲在内室亲近神，那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时代的 message， 因为你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不能 engage， 就没有21世纪的神学，你懂吗？我们一定要有21世纪的神学，就每个时代，16世纪神兴起了马丁路德，有马丁路德的神学，然后17世纪神兴起了清教徒，有清教徒面对当时那个时代发出一个时代的声音，然后这个到了18世纪产生这个约翰卫斯理的神学 Methodism 啊。每一个时代神都要用时代的先知啊，你要成为一个时代先知，你要懂这个时代他们在想着什么啊。假如你从来不看杂志，也不看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写的东西，那你就没有办法对这个时代发出一个声音啊。所以福音派很麻烦的，很糟糕的事情就是福音派跟基督派基本上是关着门，就是不管世界在想着什么，反正我就是要祈祷传道，专心祈祷传道，就是这两件事情啊，不管你外面什么天翻地覆他都不管啊，反正耶稣坐着为王啊，都不知道民间在想着什么，人间的痛苦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好，这是我们研究圣经神学跟历史神学要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nspiration， 我们要用同样的 methodology 来 engage to the culture and the world。 好，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是指那个植物园之后，可是真正在圣经上也有历史神学呀。
对，
因为从旧约这是跟着时代，所以有 history 的时候
对，
所以是包在圣经里面。
对了，所以呢，历史神学跟圣经神学的 methodology actually the same。所以你假如把这个圣经神学包在历史神学里面也是可以的，因为新旧约也是属于历史的一部分。Very smart。对，但是在这个神学上的研究，他们基本上把它分成这三个 discipline 啊，分成这三个 discipline。嗯，
那个历史神学能不能说是就是对历代的神学家的思想的这种介绍呢？
也可以这样说，对。但是呢，还是回到一句话，你要认识每一个时代的思想问题情况。
教会史。
对。
那这个保罗神学它属于圣经神学。
对了，圣经神，所以你要了解保罗他所写的每一卷书卷的背景，那个时代，那个哲学，那个文化跟思想。所以为什么要请大家要看这本书，就是这本书有很多这个当时两约之间的希腊文化的一些介绍啊，那你就会更了解保罗的神学的思想啊来龙去脉。 对，我们马上就介绍保罗本身，他就很复杂的一个人啊，他是在三大背景里面长大的一个人啊。等一下我们马上就要读他的资料啊。好，那我们现在第一节课先把这个 methodology 搞清楚啊。那么这个方法太重要了啊，不但是帮助我们来研究圣经，我们也要用同样的方法，圣经的真理怎么带回这个时代。刚才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精神，不是关起门来就是闭门造车啊！今天福音派教会就是闭门造车啊，根本不知道这个社会翻天覆地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人在想些什么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教会传福音好像越来越不太有果效？因为我们都很难跟人对话跟 engage。我都不知道这一代的年轻人在想些什么，他们的想法真的跟我们上一代的想法截然不同啊！真的，我常常跟我老大对话很辛苦的，要想了解他在想些什么。哇，真的是想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啊！我在讲这个正统的教会，他都跟我讲 organic church。我说什么叫 organic church？ 讲了老半天才知道什么叫 organic church。organic food 一样，现在有 organic food 好，那我们现在来一同读几段的经文，来了解一下保罗他的一些的自我的介绍跟背景啊。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六，好，找到我们一同来。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好，那把这些重点记下来，等一下要问你们了啊，怎么去介绍保罗啊？然后第二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从13节读到17节，13到17。好，我们一同来。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么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炸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俗学习的人相连，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好，我们再看第三段经文，刚才已经读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讲他是在罪人当中他的大罪魁啊。然后我们就跳到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六节，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六节，好，我们来看，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这个搅乱天下的人是描写是谁啊？保罗啊，主要是描写保罗。然后另外一段经文，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得救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第几章？第九章、二十二章跟二十六章。然后特别这个二十二章啊，讲得很清楚他得救的一些情况。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我们就从第三节读到十六节。啊，我慢慢来读啊。第三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 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解释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就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社去，要把在哪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社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哪位对我说的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社去，在哪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走进了大马社。哪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哪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好，所以从前几段经文，你有没有看到保罗的一些的特殊的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保罗？每个人介绍一点好了。你看到保罗是怎么样？有什么特点？
保罗他是一个，从犹太人眼中看是，一路上是继承犹太传统生下来的人。
很好，啊，是一个非常严谨守犹太教的人，很好。还有看到什么？他的本来，他的改变，有没有看到他一些特点？
为什么大马热心逼迫教会？
啊，他逼迫教会以为解释为神大法热心，为什么他有这种想法？我们等一下要讨论。Good， 特别注意他的背景，有没有特别在使徒行传22章有讲到他的一些的成长的背景？有没有注意到？啊，受严谨的律法的训练跟教育，他跟过谁啊？加玛列。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究竟加玛列是何许人啊？他的这个犹太教的道统是属于哪一个派别啊？所以我们要等一下介绍加玛列，这个拉比。还有看到些什么？
他是法利赛人。
啊，他的法利赛人。等一下我们要简单说明一下究竟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啊？究竟法利赛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还是都是假冒为善的啊？啊，我们常常对法利赛人都有些误会啊，因为耶稣的确有骂过法利赛人啊，但是我们好好来看圣经，也有一个系统是好的。Good， 还有发现什么？他是属于什么支派？
便雅
悯支派。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原来取名叫扫罗了，因为便雅悯出了一个什么人啊？扫罗王，啊，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第八天就行了隔离，啊，从小就受这个啊犹太教啊这样的一个熏陶啊，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五岁就要开始背诵圣经的，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宗教教育是非常棒的。为什么犹太人的头脑那么好，记忆力那么好，可以从五岁就开始要他背圣经、背神的话啊？所以他们的头脑特别好的啊啊。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刚才这些经文能不能找到？ 保罗在三大宗教文化的背景跟影响之下。第一，提到他生在哪里？大树。究竟大树是什么地方？大树这个是不是无名的小城啊？大树是当时罗马政府的一个首府，是一个 capital city 啊，不单是贸易中心，也是一个大学城啊，就好像在这个 San Diego 啊，有一个大学啊，或 Berkeley 有个大学啊，所以表示那边对这个希腊文化的这种思想是特别的啊丰满的，所以表示他从小啊也受到这种希腊哲学文化的熏陶啊，他就懂这些希腊哲学的文化啊，他生在大树，那长在哪里？长在哪里？耶路撒冷啊，那有很多的解经家考据，他可能13岁左右成人礼之后，他就去到耶路撒冷投靠他的姐姐，在那边跟着加玛列学犹太这个教义啊。我们来看《耶稣圣经》，刚才我们来看这个23章16节，《使徒行传》23章16节。在《使徒行传》22章，我们刚才读了，讲到他长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很可能他13岁之后就在耶路撒冷。那他为什么在耶路撒冷呢？在23章《使徒行传》23章16节，让我们看到一点的他的家庭背景。啊，16节怎么说？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所以他的外甥在那边，所以很可能当年保罗是投靠他的姐姐啊，在那边啊，就住在耶路撒冷，所以表示他也受到犹太教的整个的熏陶啊，栽培而长大，不但受到希腊哲学思想啊，也受到犹太教。然后当然使徒行传第九章之后，他在大马士遇见了耶稣之后，保罗就被引到去哪里啊？引到这个亚拉伯的旷野，面对面的耶稣教导他许多的真理啊。所以十二使徒好像有三年跟过耶稣，保罗也不差哦，他是这个啊单对单的在亚拉伯旷野，耶稣啊跟着教导。所以他说他领受的不是从啊别的使徒来的啊，是神亲自来教导他啊，所以保罗真的在真理的亮光，他有犹太教的背景啊，最严谨的犹太教的训练，熟读旧约啊，也了解当时的希腊文化的思想啊，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哇，他在雅典讲道，你就发现他引了很多当时的这些世人哲学家的话啊啊，他真的能够跟时代对话的一个人啊。那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这个加玛列是怎么样一个人啊？我们翻了《使徒行传》5章34节啊，他的老师，《使徒行传》第5章34节，我们读一下那个背景，33节。好，一直以来，公会里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你发现加玛列在这里做什么？啊，在这里 很非常开明的，非常客观的在保护使徒，保护彼得，甚至后面又讲了一个故事来教训他们，提醒他们，假如出于神的，你们不应该这样攻击，假如不是出于神的，你就 let go， 慢慢就散了，就没事了，何必搞得那么恐怖啊？所以是非常有智慧，非常开明的一个法利赛人。那究竟加玛列他所代表的是当时犹太教思想里面的一个什么的系统？那么其实在当时两月之间有两个重要的拉比的系统，一个呢就是叫做Hillel 的系统，就是 Rabbi Hillel。在讲义上面有提到这个人啊 ，Hillel。那这个拉比是在主前60年到主后20年的，啊。那他这个拉比的系统呢，跟另外一个 Shammai 的系统。是两个当时比较重要的这个拉比思想系统。那 Shammai 呢是比较代表那个比较保守、比较严谨、比较排外的一种的犹太教思想。甚至觉得只有犹太人得救。外邦人绝对不能得救的。但是Hillel 的犹太教思想呢比较开放认为外邦人也可以归顺犹太教，可以得救的，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太监为什么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在回程当中读以赛亚书然后他就受洗信主。这个太监就是代表他是被这个开明的这个犹太教所接纳，归顺犹太教的非犹太人也可以得救的那当然这个 Hillel 的系统呢，他们也比较开放，也比较开明比如说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0章 Chapter 10，马可福音第10章，第10章第2节，这里提到有一个法利赛人，我们来读，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休妻这里提到一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呢比较是代表属于 Hillel 的系统，比较 liberal， 比较开放觉得可以休妻的那对外邦人的看法也是比较开明的觉得虽然是外邦人，同时也可以受到神的眷顾可以让他们归信犹太教。这里发现保罗他的宣教官，其实保罗他基本上他是加玛列的门下，加玛列是 Hillel 的曾孙所以是保罗其实是他所受的犹太教是比较已经是比较开明的比较是有宣教意向的，所以他在这个加玛列的这种的教导影响之下，他是比较有宣教精神的。那刚才提到法利赛人基本上也是在这两个系统里面，一个 Shammai， 一个 Hillel。 那你在圣经里面呢也会看到呢一些比较 friendly 的法利赛人的 啊。那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啊，我们先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不是每一个法利赛人都是耶稣的敌人来的哈。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好，一同来读三十一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这几个法利赛人好不好啊？好啊，要救耶稣的啊，给他通风报信的。然后再看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马可十二章啊，这里描写个文士，那这个文士也是属于比较开明黑料的系统。有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你看吗？他是啊，对耶稣是很支持的啊，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所以有些文士，有些法利赛人是跟耶稣关系很好的。我们再看这个然后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我们再来看看耶稣怎么来回答。三十四节，耶稣见到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果不远了。”然后当然有另外一位很有名的法利赛人，约翰福音第三章是谁啊？尼哥底母啊。我们再看，我看再看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一节，这个法利赛人也不错的，来看十四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吃饭，看到吗？耶稣跟他这个首领，法利赛人首领也是好朋友来的，到他家吃饭。但是呢，你发现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也特别攻击法利赛人，甚至骂他们是什么粉饰的坟墓，假冒为善。因为的确在当时法利赛人基本上在两个系统里面，在 Shammai 跟 Hillel 的不同的系统，那么在 Shammai 的系统里面呢，比较很厉害的律法主义跟行为主义，可以叫 legalist。 但是在 Hillel 的系统里面呢，他们可以被称为 Normans 是，假如你犯这个是行为主义，这个可以犯的是爱道者，爱神的道 Normans 就是道。那这两个不同系统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对神的律法都有不太一样的认识，对从 Shammai 比较是 legalist 的系统呢，他们看到人跟神的关系呢，完全是一种交易的功利的关系。好，你要透过守律法，好，然后就得着神的爱，神的祝福，得着永生。所以这一派的法利赛人呢，是非常就是很 mechanical legalistic 啊，他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表面的行为上的 来讨好神，来用行为换取神对他们的祝福啊。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一个非常，神也是一个非常 legalistic， 是非常好像很公义很严谨的一位神啊，没有什么恩典的啊。所以你要小小心心的去讨这位神他的喜悦啊。那这是小麦比较注重这种律法关系的这个系统里面的。那耶稣常常骂的这些法利赛人呢，是骂这个系统的啊。那么另外一个系统的法利赛人呢，他们跟神的关系呢比较不一样，他们的神观呢基本上是建立在对神的敬爱，知道神的恩典神的恩慈啊。那么是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恩慈的认识，那么因着这种跟神的爱的关系啊，他真的知道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比较合乎旧约启示的这种精神啊。耶和华是蛮有恩典慈爱怜悯的一位神，所以基本上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跟神是先有一个爱的关系，然后在这个爱的关系之下呢，他们知道要去讨神的喜悦，律法。所以他们要守律法，是因为他们要讨神的喜悦，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因为神爱他们。啊，就好像神先悦纳了亚伯拉罕，与他立约，然后神命他要做完全人，啊，已经是神所拣选、所立约的子民，然后要努力的做完全人，要守神的约，守神的诫命。那么基本上这个Hillel 的系统的法利赛人还是守律法，但是他们守律法的动机比较高，是在一个爱的关系。当然他们也是要借着守律法来得着神的喜悦，要得着神的永生。基本上那个守律法得救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呢就是那个关系跟神的关系比较不一样啊。那是另外一个派别的法利赛人，属于 Hillel 这个派别的。所以你就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些法利赛人像尼哥底母啊，或者要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的首领呢，是比较属于这个系统的啊。那另外那些就是整天来攻击耶稣的，然后耶稣真的气得不得了，要骂他们是粉饰的坟墓的啊，是比较属于这些 legalist 的，啊。其实保罗是在这个系统里面的，啊，你所以发现保罗他不是描写他对神大发热心吗？他是跟神有个敬爱的关系，他以为这样做是讨神的喜悦，逼迫教会啊。那我们等一下再讨论为什么他要逼迫教会啊？究竟基督徒有什么讨厌的地方啊？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他的宗教的背景啊，特别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讲到他是这个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就是 separatist， 就是分别出来的啊，要追求圣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啊敬虔派的。 那跟当时另外一些的祭司宗教领袖撒都盖人啊，我们要了解两约的背景。撒都盖人基本上他们跟法利赛人分别在哪里啊？他们更自由更信派啊，他们不相信复活啊，不相信这些事情啊，但是啊，他们基本上很多撒都盖人是在祭司的系统里面，那么法利赛人呢比较在这个政治的系统里面有影响力，特别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大议会 Sanhedrin 里面。所以保罗的政治背景啊，他本身啊是这个大议会里面的一个议员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大议会 Sanhedrin 啊。虽然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可以说是被罗马人殖民统治，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行政的决定呢，以色列人还是可以透过这个大议会，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选出来的一些宗教领袖。所以这个大议会里面大部分很多都是法利赛人，所以保罗是其中一位，那么年轻啊就选在里面，所以他能够有权柄啊，代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这个议会啊，带着这个这个追捕令哈，可以有权柄，可以去抓在大马色的这些基督徒啊。这里就看到啊，这个保罗原来他的宗教的背景，他的政治背景啊，不得了的。那我们简单来说明一下，究竟法利赛人啊，他们相信些什么？啊，我们先翻到《使徒行传》23章，《使徒行传》23章。那法利赛人所相信的，也代表啊，这个保罗，因为他是个法利赛人，他的原来的信仰。我们看《使徒行传》23章。第6到第8，好，找到我们一同来。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盖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看到吗？他在这里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重点？因为法利赛人他们相信复活，相信鬼魂，相信天使，相信永生，但是撒都盖人是新派，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鬼魂啊，所以他就特别把他原来法利赛人的信仰的特点提出来。那么就结果呢，这个公会里面就闹成两派了，他们就这变来变去了啊。要第二，法利赛人基本上呢相信这个神在历史的掌权，神要安排弥赛亚在这末世降临。保罗、扫罗原来就是有这种强烈的弥赛亚降临的思想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9章22节。第9章，22节。好，我们来读。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么，为什么保罗没有遇见耶稣之前，在大马色之前，以为逼迫教会就为神大发热心？因为当时法利赛人有一种思想，弥赛亚的降临啊，假如除去这些罪恶的拦阻， 弥赛亚会早早的来临。那他当时的认识，其实基督徒就是拦阻弥赛亚降临的一群人，这些离经叛道的一群人啊，所以要把他们就是消灭，好让弥赛亚的降临没有任何的拦阻啊，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啊。法利赛人包括扫罗有强烈的预备弥赛亚啊降临的这种的思想啊，就是要保守以色列会众的圣洁。所以为什么法利赛人叫做 separatist 圣洁派啊，他们知道没有圣洁弥赛亚不会来临。这第二个重点。那第三，法利赛人啊，就是非常谨守律法，无论是哪个派别的法利赛人都是非常守律法的啊。那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哈，或是犹太人那么注重律法的持守遵守，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守律法圣洁，预备弥赛亚的降临没有任何的拦阻。还有另外一个历史性的原因跟背景，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什么被掳。好，来看看这个被掳的原因哈。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摩西早就预言了申命记28章。所以犹太人非常了解他们为什么被掳，这样会受苦，原因在哪里。申命记28章，我们只读28章的15节，15节跟25节啊。好，我们一同来。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哇，提到很多的咒诅，但是其中一个很可怕的咒诅，25节，我们一同来。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假如你不谨守神的诫命，你会被在列国抛来抛去。所以以色列人被掳70年，他们就痛定思痛，原因他们知道，就是因为当年他们的祖先没有谨守神的话。所以当他们归回之后，在整个的犹太教的思想里面，他们非常小心严谨的要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甚至严谨到一个地步，在这个Talmud 里面，对这些诫命律例的解释跟增添。最少有613条的诫命，本来只有10条诫命，但是他们就是发展到一个地步，有613条诫命，其中有248条是你要做什么是正面的啊，就好像10条诫命有正面有负面的，10条诫命正面的是什么？当守安息日，当孝敬父母，是正面的 positive。负面的是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啊，这是负面的。那在他们的诫命里面，613条里面有248条是正面的，365条是负面的，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哇，你记都记得头晕了，613条。那要问为什么本来简简单单10条诫命怎么变了一箩筐613条。因为他们有个观念叫做 make a hatch， 做一个反理，为了保护你不犯十条诫命的其中一条，他们就增添了很多的 保护师的诫命，比如说这个要守安息日，为了保护以色列人能够守安息日，不要犯安息日，单单安息日就增添了很多39条关于安息日的诫命，包括不能走多远的路啊，不能关灯，他们那时候不是关灯，是点灯啊，不能点火，诸如此类的啊。所以我去年去以色列，哇，听到很多笑话的啊，他们连电梯要上楼了，碰到安息日都不能碰那个电梯的。所以有一种电梯叫安息日电梯，它就是让它浪费电的，反正就是顺序 sequential 都是一楼、二楼、三楼、四楼，然后就自动下来，啊，这样的浪费电的，啊，不会说停在那边等你按它一下它才上，它就是为了不要犯安息日啊。那么家里那个你要点火啊、开灯啊，也不能碰，哪里要请一个外邦人帮你做点事情啊，他们犯安息日没问题，我没有犯安息日啊，所以很好笑的很多事情啊。那么扫罗啊，有这样一个法利赛人严谨守律法的背景啊，所以也影响了他的律法观，所以基本上他的律法呢，对，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以后会讲到，但是他基本上对律法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看法，所以他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律法的重要性啊。虽然律法不能够让我们得救，但是律法本身有它的意义跟重要性的。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这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不是活在律法时代，我们就不需要守律法。啊，对了，也要守的。我们以后会再特别从约的观点，从盟约的观点来了解律法跟约的关系啊，从约的角度来看律法就更清楚。好，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看这个第七章的十二节跟十四节啊，十二节我们来，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你发现啊，他在这里怎么描写律法？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这里有没有看到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是神属性的彰显，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所以才有公义、良善、圣洁的律法。所以律法不是一个坏的东西啊，是神属性的彰显，是神的法则、做事原则的一个彰显。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他给我们圣洁的律法、公义的律法、良善的律法。所以有些人说，哦，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十条诫命也过去了，这是不认识神。只要我们的神的属性不改变，这些律法怎么永远是 valid， 永远是神的心意属性对他指明的一个的彰显跟期望跟要求啊。要再读下去更有意思啊，再看这个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什么？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哇，在这里描写律法好不好？律法是属灵的 spiritual 啊，不是一些好像属肉体的条例啊，不是的，是从神来的，是属灵的，是好的，是美善的。只不过犹太人、犹太教用错了律法，他们把律法的功用搞错了，要靠律法什么得救啊？但是律法的本意是要我们存活得福啊，让我们能够做完全人，可以成为神圣名的见证。所以当你读这个 创世纪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接纳他成为神的子民，甚至给他立约的记号行隔离，没有任何的条件，是完全就接纳他的，不是说他已经做了完全人才接纳他，才跟他有立约的记号隔离。但是你发现创世纪十七章，神开宗明义期望要求他做什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七章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要与你立约。我们和本这里翻错了啊，不是旧，旧给人觉得是好像神的立约是有条件的啊，你做了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No， 原文是我要与你立约，是无条件的，是个恩典之约。但是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神有期望，你要与所蒙的恩相称，要做神的圣洁的子民，要努力的做完全人。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神也应许了很多的祝福，地上物质的祝福，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啊，到摩西之约的时候就更显明了。所以无论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基本上都是无条件的，都是恩典之约啊。所以我们下堂课就特别来讨论什么叫亚当的工作之约啊，什么叫恩典之约，就是恩典之约包括了些什么，包括了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这些旧约所有的这些约其实都是恩典之约，都是靠恩典得救的，不是亚伯拉罕做了完全人他才得救。 No， 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是完全的恩典，但是有一个期望啊。那么假如你不照这个期望去做，虽然你得救了，却受了很多地上的咒诅，所以才会有申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的这些应许跟祝福啊。你若谨守遵行神的话，你就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啊，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很多的应许跟祝福。但是从十五节到后面，你若不谨守遵行神的话，很多的咒诅、苦难、病患啊，甚至这个亡国都要领导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下堂课会特别来再说明一下保罗的律法观，他得救之前跟得救之后不同的律法观的观点，然后再讨论一下律法跟约 covenant 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这十堂课哇，实在好多内容啊，而且我这个学期还把罗马书包进去，上次我开这门课的时候没有把罗马书包进去的，但是我觉得少了罗马书少了很多东西不行，所以把罗马书的讲解也放进去啊。好，那么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啊。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